The book of Philippians.
腓立比书是一本说到经历基督的书。
This book,
这本书
which we consider part of this set of four,
我们考虑它是四本书中间的一本书，讲到它这四本书就是神圣启示的心脏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
These four books,
这四卷书
outstanding in the revelation,
在启示上对神的经纶的启示是了不起的，而且在这本书里有一点特别的，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有一个结构。
The first part of the book is more on the matter of revelation.
这每一卷书的第一部分是主要讲到启示，然后后面的一部分是讲到经历。我想在以弗所书来看，很容易看到这个结构。
It's not that Philippians does not present revelation or doctrine.
不是说以弗所书没有启示，没有真理，但是它的呈现是不大一样的。在腓立比的教会呢，从我们所能看见的，一般来说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在行政上很好，他们参与福音的往前，他们扶持保罗，好像保罗跟他们有特别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在欧洲兴起来的第一个教会。但是他向这个教会所说的话，他说到以基督为我们的生活，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以基督为我们的目标，以基督为我们的能力和秘诀，那这每一点都是在经历上向我们呈现的，甚至关于活基督、显大基督这件事，以基督做我们的生活。你们要想想看，记得保罗在写这封书信写给亲爱的圣徒是在哪里，而且我想他们也非常清楚保罗是在监狱里面，他们有些人也是在那里，因着他在那个监牢里面，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他们认识他。所以保罗在那里说，他的渴望乃是要显大基督，但是在哪里呢？不是借着他在这里那里的执事，乃是在死与生命里，特别是在他受捆锁之中。他讲了好几次，在第一章里面，即使在那里他有这个渴望，我要活基督，我要显大基督，而且我要在这里当人在外面传福音。感谢主，虽然他们传福音是有不是很好的心意，他们传福音甚至是想要加重他的苦楚，但是他在那里只有一个渴望，就是要显大基督，活基督。然后在第二章他说到这个样式，就是基督为榜样，就是这个谦卑自己。而且这里的话语的上下文是讲到，他说到要想思念同一件事，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非常健康的教会，但是在圣徒当中有一些的难处，特别是两个服侍的姊妹，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说到要做出我们自己的救恩，要跟随基督。而且我们是在这个昨天讲到这里很多的狗里面，这些犬类他自己是最高的犬类，他说要提防犬类。那里有些的情形就是在你旁边，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但是他说不要担心那个，只要跑，只要奔跑，就是以基督为你们的榜样。就像我们弟兄昨天晚上讲的，要往前，要忘掉你过去的背景， 你要竭力追求，甚至忘掉你昨天的经历，要竭力追求向着基督努力面前的。所以他让我们看到这几本书是不一样的，他是说到要经历基督，这是保罗很成熟的写作。我们弟兄让我们看到他也没有太长的时间了，但是他仍然有这个态度，要竭力追求，忘记背后。他对这个教会非常有负担，他们有个很长的历史。我们有些在全球地方的教会有些很长的经历，很长的历史，也许很早就建立了，也许呢就变得老旧了，慢下来了。弟兄们，因为这样的交通，我再被重新点起，我们需要竭力追求，要往上去，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努力的灵。然后第四章说到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秘诀，甚至这些话也是在他让我们看见的，在或富余，或者是卑贱，或者是饱，或富余，或缺乏，他都学到了秘诀，就是在一切事情都在那加他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所以他乃是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在经历里，告诉我们保罗对这些圣徒有这样的负担，让他们不要像老底家的教会一样。弟兄姊妹们，这实在也是我们的负担，我们也觉得这是主今天向我们在他的恢复里这个周末所说的话，他不要我们有老底家的成分元素。我这周在考虑老底家有没有说他们是老底家呢，还是老底家说他们是腓拉铁非？因为老底家是一个堕落的恢复的教会，所以很可能腓拉铁非是腓拉铁非，但是也许他们不强调他们是腓拉铁非，他们就享受他们是腓拉铁非。但是老底家也许说他们是腓拉铁非，但是他们却不是腓拉铁非。主就责备他们说，你不知道你们的光景非常的可怜，贫穷，是赤身露体的，是瞎眼的，所以我要你们去买，要去付代价，要付代价，真的看见同好像是同样的灵。保罗写这卷书，亲爱的圣徒们，我实在觉得我们在这里摸着保罗的灵，他这个努力的灵。这些话主要向他们说，不只是我们在这里而已，乃是在这个特会之后，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有这样的追求，团体的，而且不论我们是在哪个教会，大教会小教会，我们的气氛，我们各地的教会的气氛应该是追求，我追求目标，让主能够得着他要得着，在这个末后要得着的。我们来读这里的标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是唯一的路，主能够得着他所要得着的。我愿意来与你们一同来读这个特会标语，如果你们有的话请你们拿出来，如果你们忘了带来也没有关系。第一个说，我们一同读，你们有的话，我们要以基督做一切，并在一切事上得着他，就必须学习一直否认己，并转向灵。这是昨天晚上的信息，第一篇信息。下一段，我们需要借着思念同一件事，在基督的心肠里与他是一，并让神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而同魂，以享受基督。这个是第三篇信息的内容，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第三个标语，我们应当像保罗一样 渴望认识并经历基督，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并以基督的死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模子而磨成他的死。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根据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我们明天第四篇第五篇信息主要是讲到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最后一个标语，我们需要磨成基督的死，好使我们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这是主能在他的恢复里往前唯一的路，是主建造他教会唯一的路，是心腹将自己预备好唯一的路，也是主回来唯一的路。哦，弟兄姊妹们，我读这个最后的这个标语好几次，每一次我读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说，主啊，如果这是唯一的路，我们要这个。这是第六篇信息。如果你们注意到，第一个标语是第一篇信息，第二个标语是第三篇信息，那下面是第四五第五篇，然后第六篇信息是最后一个标语，但唯一的一篇信息没有在标语里面，是第二篇信息。我就说怎么搞，为什么我来读我来讲这篇呢，在标语里面没有讲到这一篇信息啊，这是秘诀，请你们不要小看这篇信息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在这里寻到了秘诀。如果我们寻到了秘诀，我相信我们就能够进入其他五篇信息的经历，其他的重要的点。保罗他这样说，他说到这里有个秘诀，这个标题是说到偏题，学得在基督这位加利者里面做一切事的秘诀，使我们活基督，显大基督，并赢得基督，好使他在教会中得着荣耀。活基督显大基督是第一章，赢得基督是第三章，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一切的秘诀是在第四章。这个秘诀是什么呢？秘诀就是在基督里做一切事，在另外一位里面做一切事，这是很重要的话，就是做一切事是在另外一位者里面，做一切事在另外一位者里面。第一大点，保罗学得在基督这位加利者里面做一切事的秘诀。第一终点，学得秘诀，这话指明保罗进到了一个新的情形，新的环境。每当我们被摆在新的环境里，我们就需要学习活在那个环境里的秘诀。当你去另外一个国家，你要学习那里的秘诀，是吧？如何在那个国家里面行动。我们都来到这个会场，我们也都要学得一个秘诀，所有的东西在哪里。有些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洗手间在哪里，你从这一楼到另外一楼怎么去啊？感谢主，那里有一个帮助的桌子，帮助我们来得着秘诀，如何来在这里会场里面如何进行。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秘诀，学基督的秘诀就是基督，事实上他就是秘诀，他是我们真正的帮助者。在这点我希望你们看见有五个大点，每一个大点就像我们弟兄昨天讲的，是一层一层的上去，我们到最终会达到终点，就是罗马书四章五章。我现在先告诉你们最后一个大点，特别是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来进到那些点。好，跟我在一起，让我们在这里爬，让我们往上去的时候。好，第二终点，我都学得秘诀，旨意我都已经被引进，这是个隐喻，说到人被引进秘密社团，受其基本原则的教导。当保罗 写这本书的时候，希腊人里面他们有一个秘密的社团，就是要有人被引进的。当然教会不是秘密社团，但是教会一定是奥秘的，教会是一个奥秘。我们要学习秘诀如何在教会生活里面生活。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有的人拦阻，甚至我们自己也许很沮丧，因为我们也许没有学到这个秘诀。有些后来他们能够更往前，就是要学得基督徒和教会生活的秘诀。保罗学到了秘诀，所以当他与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享受基督。当他受限制在监狱里的时候，不跟圣徒在一起，他能够还是享受基督。你愿不愿意学习这样的秘诀呢？第三重点，保罗悔改信主之后被引进基督与基督的身体，学得如何以基督为生命，如何活基督、显大基督、赢得基督，以及如何过教会生活的秘诀。圣徒们，这个每一点都有一个秘诀，有一些东西来让我们看起这些经历。好，第二大点，信徒是门徒，学习者正在学习秘诀，就是借着让实际的灵引导他们进入四福音书所记载耶稣一生真实光景的一切实际，而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基督。耶稣在生活中总是在神里面，同着神并为着神行事，神是在他的生活中，并且他与神是一。在新约里面，在福音书里，但是后面的书信里都说到学习，甚至主都说要学习我，在马太十一章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保罗有这句话说要学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你们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是这样学了基督，就是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十一节。什么叫做学了基督？学了基督就是他是那在耶稣身上的实际，事实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真理，因为有神的实际，神的真理，神在他的生活里，神在里面，所以他的生活里面一切都有实际。在以弗所书四章，在这些经节之前，保罗鼓励我们不要活在心思的虚妄当中。当我们活在心思的虚妄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实际里面，我们就是在昏暗里面。我们不论在哪里，在好事里面也是一个虚妄，但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就有实际，是神能够彰显出来，而且他所做的一切，甚至他没有做的任何事，在他的生活里一切都设立好。就像彼得说的，主给我们彼得前书二章给我们讲到，他留了一个榜样要我们照着行，那个主所建立的，在三十三年半所建立的一个实行，成为一个榜样。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模型，主要我们与他有同样的生活。而且我也相信每一位真正的信徒都有这样的渴望，要这样的生活，要像耶稣般的生活。但是我们很多人，我们所做的都是错误的，就是学习模仿。但是事实上，神乃是把我们放在这个耶稣的生活的模型里，就是在基督的模型里。这个就是我们受浸的时候，当我们受浸的时候就被摆在基督的模型里，然后在受浸里我们与他在死里合一，而且在他复活里与他合一。在罗马书六章说到， 我们要在神基督的新样新样灵的新样里面生活，并不是说你要努力学习像耶稣，不，乃是讲到在复活里面，这一位已经成了那灵，他进到我们里面，一再的再活出同样的生命生活，那个是活学基督。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年轻的基督徒，我就在想，主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才去十字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我是在基督教里面被养育的，当我14岁的时候，我就来到主的恢复，所以我就学到这个，主来了是为了救赎，主来了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想，主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是一个人来33年半，一来就到十字架上去就好了，使命就完成了？但是事实上他的一生乃是一个美妙的工作，来建立起这样的模型，让我们可以学习这个模型能够在我们里面复制。在提摩太前书3章说到大灾近前的奥秘，这就是讲这个，就是让基督的生命生活可以复制在我们许多在地上跟随他的人里面，就是他能够这样在各地全地彰显召会，彰显他，这就是近前大灾近前的奥秘。但是如何到那里呢？不是凭着模仿，不是凭着更努力，乃是借着在另外一个人里做事情，这就是那个模型，这是基督所建立起来的模型。当他来的时候，这是他说的，约翰5章19节，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应该先来读第一终点，跟从基督的人乃是借着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生活作为神人的模型，在人性里否认己而活神，而受训练做门徒，这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人的观念。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生活做神人的模型，他否认己而活神。圣徒们，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的想法还是我们要否认我们己的不好的部分，不好的邪恶的，我们的骄傲，我们却没有一个思想，我们需要否认我的好，我的客气，我的礼貌，不，我们需要看见他没有肉体的罪，他有一个完全的人性，然而他不活，他拣选不凭着那个生命而活，乃是凭着另外，就是神，你看，你知道他带头受尽，乃是让我们看见他把他的生命放在一边，凭着另一个生命而活，这个是模型，圣徒们，这个是模型。好，继续往前。哦，让我读一下约翰福音5章30节，这里引用的经节，主说，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约翰6章57节，他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也照样活着。这是什么意思？你做一切的事是在他里面加我能力者里面都能做，这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需要弃绝我们的自己，否认我们己的一切，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是在他里面，有一位在我们里面一直跟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要做一切都在那一位里面，做一切都在 另一位里面。第二终点说到，因为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否认己而活神，所以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宝贝，圣徒们，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学习了顺从。请你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件事，他在这里学习，他是一个顺从的人。怎么顺从呢？当然是向着父，他把他自己摆在一面，就是顺从父。那个顺从的生命，圣徒们，现在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更努力来跟随主、顺从主。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摆在一边，我们把我们这个努力的自己摆在一边，凭他而活，然后那一位就会在我们里面再一次的活同样的生活。他学习了顺从。第三终点，我们照着基督的榜样跟他学，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凭着他在复活里的生命。这生命是顺从的生命。门徒乃是一个在人性生活里活神圣生命的人。感谢主，我们有一个顺从的生命。第四终点，我在主的恢复中观察尼弟兄如何行事为人18年之久，我在他身上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成了将我构成门徒的事物。真是美妙。我们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昨天晚上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保罗是我们的榜样。还有后面的分享，有些圣徒们讲说，感谢主，我们不只是有主耶稣，还有保罗。我要说，圣徒们，我们甚至还有，我们中间还有榜样，感谢主。尼弟兄是这样的榜样，对李弟兄是这样的榜样，那个榜样就使他成为门徒。我们知道从尼弟兄的一生，他是一个受苦的一生，不只是他在监牢里，甚至他与弟兄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在主的恢复里面的往前，他都是受苦，总是跟随他，好像他有这样把他自己摆在一边，然后凭着另一个生命而活。我也可以在我一生中有几位，即使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还记得这一个特别的家庭，这对夫妇在我所在的地方，他们有5个孩子，他们家里的这个气氛真是吸引我，是这样的爱的气氛，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他们家。聚完会之后，在每周当中，我在那个家里面看到一些事情是我从来没看见的，就是妈妈跟爸爸他们管教他们的儿女，乃是凭着他们否认己，凭另外一个生命而活，不是凭着他们的文化背景，不是凭着心理学，乃是凭着基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以弗所书6章3节这样的管教他的儿女们，是在主里面管教他们的儿女。这个是不是爸爸妈妈从他们天然的人里面反应，这个反应很自然而然会来，但是我在那么多年里面见证他们的反应是有一点的晚，我就发现为什么了，因为他们要等一下把他们自己摆在一边。那个就使我学习了，这个对我也非常有鼓励，让我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有这样的教会生活。还有一位弟兄，他有一个升职的机会，就我祷告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放弃了这个升职，因为他发现，他知道 那个新的职位虽然更多钱而且更优厚的态度，让但是这个工作会反面的影响他的教会生活，特别是他的侍奉、他的服事。那个也真是使我学习到有这样的事情，我在以为我在一生中从来没有听见这样的事情。有个弟兄他会说，谢谢你不接受这个更多钱更好的职位的升职的机会。这个对一个年轻的弟兄，这个实在是牧养了我，使我学习凭着另外一个生命而活。基督实在是在那样的情形里面显大了。好，第五终点，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他的学习者，一直在他这恩典之神的训练之下，他也作为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对人的爱向我们显现。这恩典教导我们弃绝不敬虔和属世的情欲，好在今世过自守公义敬虔的生活，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之荣耀的显现。我们常常讲到恩典，但是我怕我们也许没有很清楚地看见这个恩典在训练我们，恩典在训练我们。那恩典训练我们做什么呢？恩典供应我们是吗？我们来到我们壮胆到恩典的宝座前，让得着及时的恩典，所以恩典应该是做我们的供应。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供应还要训练你？训练你做什么？训练你弃绝不敬虔，这是第一件事。还有我们读了这个说，我们需要弃绝不敬虔所有的邪恶的事情。什么是不敬虔呢？不敬虔就是所有使神没有彰显的行动，很可能是一个仁慈，这个需要弃绝，因为神没有彰显出来。在那个你这个很好的行为里面，并不表示我们不要仁慈，我们需要仁慈，但是我们需要把自己摆在一边，凭着另一个生命而活。第六，因着姊妹们在教会生活中乃是主的门徒，老年姊妹们该与主事一，训练年轻的姊妹们爱丈夫、爱儿女、亲民自守、贞洁、料理家务、良善、服从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话被毁谤。非常有意思，在提多书里面讲到训练，要受训练成为一个正确的妻子和妈妈。你知道这个是学基督吗？我们需要这个秘诀。你们是不是看到我们需要秘诀如何有个正确的家庭生活？而且是在这里，圣徒们是凭着另外一位，不是凭着教育，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的背景而活，不是凭着社会的标准而活，乃是凭着另一位、另一个、另一位。第七终点，我们作为主的门徒，需要顺从主的话，去研究这是什么意思。神愿意向可怜的罪人施怜悯，照样他也要我们凭爱向人施怜悯。这个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好仁慈，乃是把我们自己摆在一边，凭着另一个生命而活。好，下一个阶段，你们还是跟我在一起吗？下一层，再一层。第三大点，腓立比四章里的秘诀乃是那位加我们能力的基督里面做一切事。普通本诗歌432首，我们刚刚唱了这首诗歌，你很喜欢这首诗歌吗？我们已经学到了秘诀，就是住在主里面，在此畅饮生命纯泉，日日饱尝他圣言，在他有能宝血底下，我得加力享肥甘，败坏的己日渐消逝，当我静默他里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过啊？哦主啊，哦主啊，我愿意丧失在你里面，我愿意静默在你里面。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他愿意在基督里被人寻见，就是这条路是借着住在他里面，借着住在他里面。 这首诗歌是宣信的诗歌，他好像摸着了这个秘诀，他真是摸着了秘诀，宣信所写的。好，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回来。第一重点，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盼望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在腓立比四章十三节，他宣告他在那加他能力的基督里面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对基督的经历包罗并总结的话。主在约翰十五章五节说到我们与他生机的连结，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保罗在这里是从正面说这事。哦，圣徒们，但愿我们更能够活在这个实际里。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也不愿意做什么事。主啊，我现在坐着，你与我同在，要有这个明白。主啊，我在这里，当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当我与你一同来配搭，甚至我向我的妻子说话，我的配偶说话，与我的儿女，与我的孙儿女说话的时候，主啊，你在我里面做这个。你知道这个是秘诀的一部分。第二重点，保罗从前完全是在犹太教里律法之下，并且总是给人看出他是在律法里面，但他在悔改信主时就从律法和先前的宗教迁到基督里，成了在基督里的人。圣徒们，我们别人会看到我们在哪里呀？我们很可能是在基督徒的活动里，很可能是在教会的行政里，很可能是被人发现我们是在忧虑里，很可能被发现是在许多的事情里，但是我们的渴望乃是在基督里让人看见我们。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在基督里被人寻见。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主啊，我今天就要沉默静默在你里面。这个就是与主有这样的交通，与他有这样的谈话，告诉他我们的心愿。第三重点，现今是西哈。第三重点，现今他期望所有观察他的都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这指明他渴望全人静默在基督里面，给基督浸透，使所有观察他的都看出他是完全在基督里面。唯有给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才会从我们得着彰显并显大。第四重点跟第五重点是一对，一面借着基督的加力我们能过知足的生活，另一面借着基督的加力我们能成为真实的、庄重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第五重点说到，保罗说到基督是加力者的话，特别适用于基督加我们能力，使我们活他做我们人性的美德，因而显大他那无限的伟大。要过这一切美德的生活，比做基督教的工作难多了。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故事，我们也听见说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的工作者，他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些事情，在他们生活里面有些事情被暴露了，他们没有美德，那整个工作就垮台了。但是我们不讲讲外面的人，很可能我们一个弟兄很可能在聚会里面可以释放信息，甚至逐日可以讲开头的话非常好，但是在家里却不是很尊重的向他的妻子说话。我们需要学习这个秘诀，我们要学得秘诀，要以基督是我们的美德，在这里也在那里。姊妹也许能够在主日聚会里面有很好的申言，或者是教导儿童非常好的一堂课，但是在家里向她的丈夫讲话却不尊重的与她丈夫讲话。主要加力给我们，不是为此，而且是为那个，为这个也是为那个，事实上为那个也许需要更多的能力。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 不操练，回到昨天晚上的负担，我们不只要否认气绝，我们还不只否认，还要运用我们的灵，运用我们的灵的路，乃是说主啊你与我同在，主啊你与我同在。当我孩子有点调皮的时候，主啊我该怎么办呢？主啊我该怎么做？不论我怎么做，主啊与我一同做。下一层，我们现在在第四大点，我们几乎达到了第四大点、第五大点，在基督者、加利者里面做一切事。实际的路见于腓立比四章六至七节，我们一同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们的心怀意念。基督自己就是神的平安，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我们这里有非常美妙的经节，没有时间花太多时间。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是和平的君。路加福音说到，平平安安的走吧。罗马书三章十七节，有一个平安的路。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就是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这个平安在这些经节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平安就是神自己是我们的平安，他要进来来顾到我们的心，他要进来来这里保卫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蒙保守，在一个非常和平平安的环境里，他能够与我们有亲密的交通，他要成为我们的平安。如何呢？如何呢？这里的经节讲到，我们需要告诉神，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第二重点，告诉神旨意，给神知道，给表示向前的动作，有活的联合并交往之意，还是交通。因此这里告诉神的意义，乃是在与神的交通中。在希腊文里，希腊文是比英文更丰富，比西班牙文或者比其他语言更丰富，所以这个给在英文里就是给。但是我要说一些话，我要向 Steve 弟兄说一些话，我就向他说。但是这里呢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告诉神是告诉他，给神知道，当我向 Steve 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乃是向前与他更亲近，然后呢我就捉住他，抓住他，与他一同讲话。这就是给神知道，告诉神的意思。我们唱这首诗歌，与主交祷告，与主交通。祷告是第一篇信息的结尾，告诉我们要祷告。但是我希望我们知道祷告的正确的意义，不是正式的祷告。我祷告了，好，我有个情形，我为此祷告。你有没有从来为情形祷告，结果在祷告之后比你之前更忧虑啊？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个不是真正的祷告，因为好像当我们预备要祷告，要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到主面前去，反而在那里看这个问题，到这个问题说神啊帮助我，但是却看这个问题。不不不，要忘掉问题，要告诉神，向主祷告，这个是交通。第三重点，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的结果，乃是我们得享神的平安。神的平安实际上就是平安的神自己，借着我们祷告与他交通，注入我们里面抗拒苦恼，化解挂虑。化解抗拒苦恼，我们有一首诗歌，什么叫做抗拒苦恼？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我们一般不讲这个话。抗拒苦恼，抗拒的意思就是有 强迫我们把另外一个功用效果能够平和了，就是好像一个抗拒，使一切的情形中和了。我们有个情形说，主啊，这个情形结果应该是挂虑就化解了，我们在这里就有了平安。哦，圣徒们，但愿我们与主的交通里能够更深。我希望能够读从这本书这个出信者的交通里面第三章里面，我怕我们也许还没有读过，很多人没有读过，在这本书里面出信读本最后的第五章21到25章都有同样的名字，就是实行交通。这里讲到实行交通，李弟兄给我们交通一些非常细的如何与主有交通，与主有正，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你们找不到。我真是向你们推荐这个出信读本第23课，是1959年的李长寿文集。这里说，李弟兄说，基督徒真实的生活的确完全是在于和神的交通。只要我们真的进到交通里面，天天活在交通中，许多的问题都要迎刃而解。我们无论接受了多少的教训，明白了多少的真理，那都还是在外面的，客观的，要真的在里面得到帮助，解决问题，都必须带到交通中。下一句话，是我真是要你们看见的。一个基督徒，他的能力是在于交通，蒙光照也是在于交通，想安息是在于交通，有喜乐也是在于交通，有信心是在于交通，能胜过试探、引诱、难处，遇到困苦难能得着安慰，也都是在于交通。所有可以说基督徒一切的问题都必须在交通里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Amen。第四终点说到平安的神在基督里，在我们的心怀意念前巡查，保守我们平静安宁。我们若要过一无挂虑的生活，就必须领悟我们所有的遭遇不论是好是坏都是神派定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达到赢得基督、活基督并显大基督的定命。这里说到平安的神在我们心怀意念前巡查，这样我们能够平静安宁。我要问问你们，你常常有多少时候与主有交通是进到平静安宁里啊？很可能我们在主面前花时间，但是我们整段的时间，也不论是10分钟、15分钟、30分钟或者更多，我们里面的情形却不是安息的。我要鼓励你们来学这个秘诀，至少有几分钟，每天几分钟，我们就是平静安宁的在主面前。在安静里，并不是说你嘴巴不讲话，乃是说诗篇132篇说到我安静我的魂，我们的魂特别是我们的心思需要关闭，我们很难关闭我们的心思。我在这么多年前发现，在我研读这一点上，就是我们的心思好像是第一件事情影响我们与主有好的交通。不受限制的思想，或者是从昨天，或者是今天晚一点，或者是明天的事，各种忧虑的想法，各种恐惧的想法，但是事实上不见得需要消极的想法，甚至好的想法。甚至你那天要出门，你就进到你的心思里了，哦，真好，等一下会见到什么人，是会很好，但是不是现在。 现在某某人不应该跟你在这个与主的交通里。这里的经节，第一个经节说到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但是你们却不愿意。其他的经节后面是说你们不愿意哦，我们能够在安息和平静信靠里。我还愿意读另外一段话，还是出信者的交通里，是23章，英文是303页，说到和神交通的人必须先学安静的功课。这个安静不光是指在外面脱开了事物的残累，也是指在心思意念里放下所有不该有的东西。换一句话说，你要在思想上把自己停止下来。一个人里头最难停下来的部分就是思想。不要说年老的人，连年幼的人也在内，常常早晨一起来，许多的思想就来了。尤其当一个基督徒要学习交通的时候，撒旦就特别做工，给你许多的思想，有的时候给你一些污秽的思想，叫你的心思受到搅扰，里头安定不下来。后面又说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到学习安静的功课。一来到主面前，不是先祷告读经，或者乃是将自己安定下来，里面外面都安定下来。我也发现要实行这个，是我们可以呼求，有的时候那个帮助我们，哦主啊，主耶稣，哦主耶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呼求好像我们的心思更大声，你有没有试着要超过你的心思来呼求呢？好像不大有用。有的时候我们就去跟主说，主啊，我今天早上不好，情形不好，主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带领我，引导我，我相信你。有的时候我这样讲话的时候，一首诗歌就涌上来在我的心里，我住在主里面，哦，在这里研读他的话语，你就跟随着那个膏油涂抹，哦，我在隐藏在主的怀里，主啊，我要隐藏在你的怀里。圣徒们，当你有这样的膏油涂抹的时候，马上就把那个膏油涂抹转成话，那个是主的带领，主的说话。主啊，我今天愿意隐藏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不愿意做任何事，我愿意留在这里，在我的灵里与你在一起。主啊，与我一同去，我知道我需要去，但是我仍然愿意隐藏在你里面。当我去的时候，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就是平静的。那神的平安在这里保卫巡查我们的时候，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与神有最亲密的交通。他也能够向我们说他也许很久都想要向我们说，但是没有机会向我们说的话，因为我们发现每天早上都是一个征战，好像只要从两节经节得到一点营养就已经是个征战了。但是圣徒们，不要以此为满足，我们需要更深能够与主有交通。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五大点了，是吗？好，我们已经快要达到了第五大点了。 Amen。 学习在基督这位加利者里面做一切事的秘诀，乃是祷告与主来往交通。他是我们的王，我们的主，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和神接触的祷告乃是说出心头的真话。圣徒们，这最后的一句话是这里主要的负担，这是我们这里整个的实际的负担，要说出我们心头的真话，说出心头的真话。第一终点，我们可能在悲伤、受压、失望的光景中，我们应当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主那里，告诉他， 他是最好的倾听者，他知道我们的情感，与我们的心表同情，他能安慰并扶助我们。你们有没有在或者是正在一个情况是悲伤的情况呢？受压的、失望的情形呢？这些事情直到主来之前，我们永远不能够避免这些事，我们必须要能够把我们心里所想的告诉他，告诉他我们的悲伤，告诉他我们的失望，甚至我们也许是对他失望，对主失望。我们需要说，主啊，主啊，我觉得你使我失望了，你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让我失望，现在有这个感觉呢？如果那个是你的感觉，你要倾倒出来。在最近的一个训练里，我们看到这一点，以赛亚他有个异象，他在他下城的时候看见约西亚王死了，在他旁边的环境整个的情形非常的可怕，人说善为恶，说恶为善，一切都是颠倒过来了。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以赛亚看见了主坐在宝座上，在那种光景里，唯一的盼望就是看见主。如何看见主呢？就是要把我们向主说话，我们要与主说话，与他交通。第一点，如何呢？这好像看起来很简单，这看起来非常的基础，但是这里有个秘诀，就是把你心里面真正的话说给主。如果我们生气愤怒，我们告诉主我们生气；如果我们悲哀，我们告诉主我们悲哀；如果我们糊涂不清楚混乱，我们应该把我们里面的不清楚告诉主，我们告诉弟兄说，甚至所有的负责弟兄们，我们常常面对一些不可能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从来没有能够从这里面毕业，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个人的团体的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眼目转向你，主啊，我现在是很失望很糊涂，主啊，我不能，我不知道任何一个人在基督徒生活里面，他有到一个地步会说我不知道如何往前，总是有人讲，我们没有，每一个人都有到这样的情况之下，也许我们一生中好几次有这样的经历。秘诀乃是告诉他，告诉他一切。也许我们是在压力受压之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里，也许弟兄们在旅途中遇见很多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受压。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压力释放出来，这个压力就一直加上去。你怎么样释放压力呢？就是告诉他。圣徒们，这听起来好像很基础，但是林后十一章保罗说，他告诉哥林多人说，我不要你们的思想被从基督对基督的单纯纯诚里面被败坏。你也许觉得会那么简单吗？我要说，今天早上我说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告诉他，告诉他，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他。要说，就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告诉他。我们有没有失败啊？我有时候我们觉得失败了，我们不能够来跟主说话，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告诉他，告诉他你的失败，告诉他你的罪。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像个小孩子一样，我们知道这些小孩子非常的真诚真实。我最小的孙子两岁，他就说妈妈这个妈妈那个，他两岁的整天就是要妈妈这个要妈妈那个，跟这个妈妈，他说什么都是妈妈妈妈， 不，妈妈，什么都是妈妈，妈妈，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都是妈妈。我们需要这样说，主啊，主啊，哦，这件事来，哦，主啊，这件事来了，哦，主啊，这件事发生了，那件事发生了，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我很累。你有没有跟主说，主啊，我累了，主啊，我累了，主啊，跟我坐在一起，与我一起躺卧，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什么事都不想做。第二重点，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在主面前有一次的诉说，有一次的倾心，就是与他多一次的亲密，多一次的认识。当这时候我们与他亲近一次，要胜过平常的交通几百次。借着这样的接触，我们的生命才能进步。我真是感谢主，因着他的怜悯，这是我一点的见证。当我小男孩的时候，12岁的时候，刚刚受浸，我的姐姐和她的丈夫给了我一本圣经，我第一本新的圣经，我很爱那本圣经，我还有那本圣经，我就有个渴望要读，很自然而然的去读。我还是在弟兄会的宗派里面，然后我就那时候想要读诗篇，那借着读诗篇，我就发现，哦，这些人，他们什么都跟神讲，所以我就开始实行我所读的，就告诉他一切，告诉他一切，很单纯的，哦，亲爱的圣徒们，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十几岁的孩子也是这样上上下下，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甚至初中生、高中生，我要鼓励你们，你们可以这样做，主与你们同在，你可以跟他讲话，你们可以跟他谈话，跟他说一切，谈一切。当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觉得哦，这是最大的问题，对吗？然后慢慢长大了一点，就发现又有更大的问题。好像每一次每一个阶段，我们的生命的阶段，生命越来越复杂，但是我希望我们越复杂的时候，我们能够越单纯，因为我们有一个逃城，我们主啊，我就逃，有一个避难所，主啊，我就逃到你里面，你为我做这个，我要与你一同做，与你一同做，我没有办法自己面对这个。我们这里引用两篇的诗歌，诗篇62篇6节、7节、8节，诗篇62篇6节、7节、8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和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和我的荣耀都在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是在神里面。百姓啊，你们当时使你们当时时信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希拉。至少30次在诗篇里面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或者要我们避难到神里，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在一切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做一切事。我们怎么样进到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呢？乃是叫我们告诉他，保罗给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告诉他，这就把整个秘诀打开了。我们到他面前说，主啊，哦，我们这些基督徒年轻人没有人这样说，但是在我们当中，在教会生活里面长大，许多年轻人都有个想法，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不能告诉神的，有些话你不该说，有些话你不能告诉神，不能向神说，或者是觉得羞耻呢，或者不论是什么。但是我愿意鼓励所有的年轻人，你们要真诚向主说一切。你知道有一个交通的影响，我要再给你们看到哦。 这里有一个交通的结果，交通是一个涌流，交通我还要再跟你们讲这个话，交通是一个他向我们，我们向他的交通，甚至告诉他我们做不到，但是那个软弱，那个缺乏从我们里面涌流向他，然后他把他的力量和能力传到我们里面，我们有里面这个炸弹，我们能够再维持至少一天。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问这个，求这个，有的时候压力太大，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再活另外一天了，你就需要一个盼望来达到再过另一天，它能够成为我们的那一切。但是我们必须是真实的，在他面前是真实的。诗篇五十六篇八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数算，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你知道谁有一个册子，他记载我们所有的眼泪，而且这里说他有一个皮带，他记住我们所有的眼泪。李弟兄有一篇非常好的信息，就是讲到眼泪，他说我们在神面前要有眼泪是何等的必须的。弟兄们，你知道在那个写作里面，李弟兄说你不能够是一个正确的工人，除非你有眼泪，而且说到你也不能够成为一个正确的父母亲，除非你有眼泪，在神面前的眼泪，在人面前的眼泪不太算得数，在神面前的眼泪非常有价值。保罗好几次说到他有眼泪，他是流泪劳苦，所以以弗所的圣徒们，他说我日夜与你们流泪，这个就是牧养在他们的家中。事实上主耶稣他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他说到他有强的，在这之前他学习了顺从，他献上有强烈的哭嚎流泪。我们这位神人他是如何借着他把他自己的魂倾倒出来向着父，他有这样流泪哭嚎。还有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五节，这是哈拿，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哈拿他没有孩子，哦，我摸着在很多姊妹里面，我们很多姊妹有同样的痛苦，他们想要有孩子却不能有孩子，这是在魂里面的痛苦。我想我们这些弟兄们不太能够摸着这个感觉，但是哈拿在那里，他在这里把他的魂向主敞开，倾心吐意。哦，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学到这个秘诀。第三终点，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主面前流过泪，没有将一切苦乐的事都带到主面前与他分一分，没有将他秘密的事和主谈一谈，这样的人与主就没有亲密的交通，没有亲密的来往。一个人唯有凡事告诉主，才能与主更亲。我们这里好多点是从倪弟兄所写的一个文章说告诉他，这也是在倪弟兄的文集里面讲到告诉他，这里他讲到在福音书里面没有看到太多人跟主告诉他，大部分都是求他，就像我们祷告一样要求他，但是告诉他却不要得任何东西，这个在福音书里面看不到。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很悲哀的情形，还有一个喜乐的情形， 一个就是约翰的门徒们，就是在十四章这里比较悲惨的时候，当约翰的头被砍的时候，他们就去把尸体领去埋葬了，就去报告耶稣，他们就告诉耶稣。在钦定本说告诉耶稣，但是恢复本说报告耶稣。但是在马可六章有个比较喜乐的情形，主有这些门徒，他要门徒们去两两出去赶鬼做一些工作，然后他们回来说，他们很高兴说，他们回来说把一切都报告给他。钦定本还是告诉他，但是你弟兄在这里讲的就是告诉他，恢复版讲报告他，不论我们是喜乐还是悲伤，我们都应该告诉他。我在想弟兄们，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悲伤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但是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不告诉他。然后呢，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因着我们不告诉他我们的喜乐和成功，结果那个成功成为你的偶像，很可能那个成功在你的工作上的成功成为一个取代主的东西。我盼望我们每个成功都告诉他，把他包括在内，他要知道我们的喜乐就与他要知道我们的悲伤一样的多。第四重点，我们每一件难处他都表同情。圣徒们，你相信这个吗？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我真是喜乐，他来到地上33年半做世人，乃是过了一个文人的生活，经历了许多的经验。我们的主肯担当我们一切的忧虑，肯耐心听我们的告诉，我们要享受他做生命的活水，就需要对他这灵磐石说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试着向人敞开，很难找到人你可以敞开他真的听你说话的，然后他们听你说话也没有把握他一定同情你，能够进入我们的喜乐或者进入我们的忧愁。他们也许有他们自己的忧愁，所以你的难处好像是你的问题是一个很太小了，你应该知道我在经历什么，那个并不帮助我们。有的时候他们也许他们满了喜乐，他们就没有空间为你，但是我们的主他总是及时，他是表同情的，而且他也不会说我们太这个太那个，他不会把我们放弃，他就听，请听，他就是倾听。没有任何事情是对他是太小的。彼得前书五章告诉我们关于你们的事情，对他在乎你们的事情。第五终点，诗篇102篇的标题说，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倾吐苦情的祷告。很多诗篇没有标题，他们也大部分都说是大卫的诗或者是可拉子孙的诗。这一篇圣灵让这个作诗的人写了一个标题，是不是太好了？这个标题是圣灵为什么让这个作诗的人写这个标题呀？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同样的经历。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倾吐苦情的祷告。我们也许向神抱怨，但我们的抱怨也许是向神最好的祷告，最讨神喜悦的祷告。当我们抱怨时，神就欢乐，因为他使万有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诗篇55篇17节说到，早上中午晚上我都来埋怨， 主喜欢听到我们的呻吟，他喜欢听我们的埋怨，听我们的呻吟，因为我们是倾倒我们的心意，然后就能够有交通，他就有机会把他自己，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时候所需要的传输给我们。所以诗篇102篇第七节，这里乃是讲到预言基督，所以这里说到讲到他的埋怨，当他们在埋怨的时候，就讲到对基督的预言。第七节说到，我就像一个麻雀一样，我就像一个孤单的麻雀，是小小的麻雀，单独的，是晚上，你们有看到这个吗？102篇7篇，我警醒不睡，就像屋顶上孤单的麻雀。这里有个注解，诗人的困苦是指基督的困苦，本节是论到基督受苦特别的一节，他的受苦与他为神家的焦急有关。在此基督被誉为房顶上孤单的麻雀，房顶指犹太人房屋的平顶，人常上房顶去祷告，这指明主耶稣在地上时，可能有时候也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在夜间警醒祷告，不是顾到他自己的权益，乃是顾到神和神家的权益。圣徒们，这个诗篇是说到讲到这个土地失去了，所以这里是在讲到神的权益，不是讲到自己的损失。有的时候我们带头的同工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孤单的麻雀，甚至有些事情太多事情了，没有办法睡眠，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屋顶上房顶上，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们必须要倾倒出来说，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主会光照一些事情。当我们把一切都倾倒给他的时候，这是诗篇102篇7节的第一个注解。第五重点是第六，诗篇73篇是记载寻求之诗人真诚的祷告，他因自己的受苦以及恶人兴旺的光景几乎半跌，他认为他突然洁净了自己的心，因为他没有享受物质的兴旺，反而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这个诗篇里面的第一节到16节，这个诗人在埋怨，他说，主啊，神啊，你喜爱律法，你就蒙福，这些邪恶的人不能够，但是我看他们的这些恶人都在那里积聚财宝，我在这里受苦，你说你讲的都是虚空的吗？他是在黑暗里面，但是呢他是告诉神，然后在17节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一切都改变了，我的看法改变了。等我进到了哪里？进到我的灵和召会里。所以我们来到昨天晚上的信息，第一篇信息讲到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灵里。那如何呢？如何呢？不是借着试着更努力，乃是借着我们把里面的人倾倒出来，向他从我们的深处向他说话。第一小点，诗人因恶人兴旺而困惑，其解答是在神的圣所里得着的。首先，神的圣所他的居所是在我们灵里；第二，神的圣所乃是召会，进入神的圣所就是转向我们的灵，并参加召会的聚会和执事的聚会。在我们的灵里并在召会中，我们得着神圣的启示，并得着一切问题的说明。 第二小点，主的寻求者借着他真诚的与主谈话，并借着进入神的圣所，至终蒙主光照到一个地步，他能对主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业分直到永远。所以进到圣所之前，他看看他外面的情形，埋怨这个那个。当他进到了圣所，他的埋怨就把他带到神里，带到圣所里，带到他的灵里。然后在那里他就看到一个点，说哦，我不管其他的事了，我也不管任何其他的人，我只在乎你主啊。在这节经之节的经节，他说诗篇73篇21节，他说我的心是苦毒的，他就把他的苦毒转向主，就像哈拿，他就把他的苦毒转向主啊。73篇22节，他说我好像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在你面前就像个野兽一样。但是他现在非常清楚了，他本来是这样的糊涂，他本来是像个野兽一样，但是他主没有使他转离。我虽然蠢笨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你紧握着我的右手。当我们倾倒出来的时候，主不弃绝我们，主乃是来握着我们，加强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更亲近的来到他面前。但愿我们都有这样习惯性的正常的有这样的经历。最后一点，神对寻求他者的目的是要他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一切，而不被打岔离开对基督绝对的享受。神在他经纶里终极的愿望是要我们活基督，显大基督，并赢得基督，好使他在召会中得着荣耀。但愿我们都能够被恢复到对基督的单纯和纯洁里，使我们能够告诉他一切，告诉他一切，使我们的需要告诉他，而且非常实际的，这样我们就是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做一切。但愿这个秘诀能够实际的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这一切的实际里。我们两两三三有点的祷告，然后弟兄会告诉我们该下面怎么做。